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国际动作影星巨石强森，他曾经呢在网络上面分享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透露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在追逐职业运动员的梦想，这段的心路历程其实没有这么的顺利。他虽然拥有傲人的身体素质，22岁的时候呢有机会进入加拿大联盟，也生平第一次打职业的美式足球，可是两天之后就被刷掉了。而他们呢只给了他7块钱的美金打发巨石强森坐车回家，他说我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可是后来的人生经历却让他深深的发觉到，诶，没有打入大联盟反而是他人生中最美的事，也因此成就了现在的巨石强森这位国际动作影星。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为自己有一些的规划哦、计划哦，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可是我们也常常体会到的是不尽如人意，常常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当我们的生命觉得梦想破灭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的人生又该怎么样走下去呢？会不会有一条更美的路是我们不知道的？而当你走上去的时候，你发现哇哦，这是以恩典盼望的信心之路。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是杨杰传道，他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当他的梦想破灭之后，上帝如何为他预备他接下来的人生道路。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欢迎杨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杰。
我们两个算是旧识咯。
是。
其实我们是同个学校的同学。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哦，可以来访问自己的老朋友老同学。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我跟音如一样，我们就是读同一所大学，大学叫做基督书院。那我本身大学所读的是英文系。那我也是家中的长子，我有两个兄弟姐妹。那我今年已经结婚3年多了，现在有一个小 baby， 现在即将要9个月。那我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担任传道。
听起来是一个幸福的人生状态。
还不错。
你觉得你现在幸不幸福？
对，有这个甜蜜的负担。小朋友还小这样子。
是。而你的工作也很特别哦，是传道人。
是。
这是跟一般人会选择的工作项目非常的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呢？今天就要请杨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谈一谈哦，在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人生状态好了。
好。
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刚刚有说到我是长子嘛，家里这一个小孩这样子。弟弟妹妹跟我也相差了将近有10岁。小时候就变成说我比较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这样子，因为爸爸妈妈也都在忙于工作这样子。
那你会需要照顾弟弟妹妹吗？好像一个小爸爸。
会。等他们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了，所以我就可以带着他们，陪他们一起玩，哭的时候会带着他们抱抱他们这样子。对。
所以你是一个很乖的长子。
对，还可以啦。
那你觉得当时候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家里还算幸福。那我爸爸他是桃园龙潭的客家人。对，那客家的家庭都是比较节俭一点。对。那我妈妈她是原住民，泰雅族的原住民。所以从小呢在一个环境就是基本上有点多元环境啦。就是不同的家庭的这个背景嘛，都会有影响我有一些想法啊，不同的一些感觉这样子。
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观察爸爸妈妈哦，因为妈妈是原住民，
嗯，
然后爸爸是客家人，
是，
基本上他们的成长的背景文化相差很大。
是是是。
他们的彼此的互动怎么样？他们的感情如何？
我爸爸是属于比较话比较少的，那我妈也是属于比较可能比较压抑型的吧，所以有时候觉得他们的一些表达不是那么的奔放，所以我觉得从小也影响到我是属于比较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小孩这样子，一直到从小我觉得可能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所以我比较没有学习到，可能因为从小自己一个人长大，人际互动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比较缺乏，那我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在玩我的玩具，因为奶奶非常疼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叫我去挑一个玩具这样子。
哇，
对对对，我都挑了个便宜的这样，所以就自己在活在自己的世界这样子。刚刚讲到爸爸妈妈他们的话也比较少，他们都忙于工作，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在表达当中也是在从小的经验当中是比较少学习到。那我从国小四年级开始，四年级以前呢，我其实都是很胖的，都胖胖，就是矮矮圆圆胖胖的这样，因为从小那个食量就非常好。我记得我妈永远会讲一个笑话，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我都想要吃到八碗饭或是八碗什么食物之类的，但是每次都只吃到六碗这样子，所以我妈就觉得我很好笑，就是从小其实就是胖胖的。那一直到四年级之后，我的爸爸他其实他虽然后来工作，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运动细胞非常好，他在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是代表学校去外面体育的这个比赛，都是有拿到奖牌，甚至有破过县运啊什么等等。所以四年级之后呢，我爸爸就开始有一个暑假，我就记得他就是带我每天去运动，跑操场啊，青蛙跳啊，做体能这样。
所以你喜欢吗？
还蛮喜欢的
啊。真的呀？所以你也有这个细胞诶。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于体育啊运动这个开始有一些兴趣，之后五年级开始我就加入学校的躲避球队，然后开始非常喜欢运动。对，
你那时候会开始萌生一个比方说想要成为运动员之类的吗？
哦，有。我觉得很多的男生啊，从小我觉得好像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憧憬。那我那个时候又蛮特别，就是我很喜欢锻炼我自己，就是运动都可以运动到一整天这样子，基本上我很期待我爸爸带我一起运动的那个时光这样子。刚刚说我打躲避球队之后到了国中，后来读高职，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学校也打篮球的校队，刚好那个时代也是这个所谓这个 NBA Michael Jordan 的时代，看着这个日本的漫画是那个灌篮高手是最红的那个时代，所以很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这样子。
我觉得常常运动或者说善于运动的人多半都蛮有自信的。那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吗？
从运动这个部分给我很多的一个自信，有点弥补作用吧，让这个部分让我就是变得很青春，然后很就是热血啊，或者很有自信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运动这个部分，如果把运动拿掉的话呢？
哦，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从小就是成绩并不是很好，能够在运动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间。那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打篮球校队，那有一次我就突然间觉得我的脚就是会痛痛的，脚跟有点不寻常的疼痛，所以那个时候就去看骨科。那后来医生呢告诉我，看了几次之后他就下了一个诊断，就是他确诊我的脚是得到了所谓的足底筋膜炎。基本上那个时候的观念得到这个通常都是很多像是久站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像是护士啊或是等等啊，基本上就是要站很久的一种职业，要么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的才会得到这个。所以那时候对我才高二这样的年纪得到，而且那个时候的资讯跟那时候的一个医学其实是有点就是宣判我就是不能再从事这个路上的运动，对我的打击从这个怎么讲，人家说从天堂掉到地狱，或是人生从这个彩色变到黑白一样，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去宣泄这种很负面的这种情绪啊？
当时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所以我觉得我也想不到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部分，所以我想到一些方式，比如说我想要去到学校的辅导室，因为我想说那边老师应该可以就倾听我的一些心情，然后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帮助。
去分享的时候就一边哭一边讲这样子。
是是是，因为当时我读高职嘛，我们全班都是男生，大家反正就是也不太会聊心里的话。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到这个辅导室，我记得当时我的情绪就整个崩溃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不仅是这个运动的这个梦想没有了，这个自信没有了之后也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然后当时家里也有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的这个关系也不是这么好，对，也是属于有一些紧张这些状态，所以基本上去了辅导室，我就开始哇，这个噼里啪啦的一直哭啊，我自己也没想到说自己会压抑到这个程度，就是宣泄，用眼泪去宣泄我这种心里面的这种难过这样子。
那结果老师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他就让我做一个测验，然后他从这个测验的结果当中就得知我当时的这个情绪是属于非常负面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会建议我可能要再去看一些可能是心理科医师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或者是说觉得我应该要类似就转换一些想法。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反而是很有限的，反而是让我更加的绝望，说哇，那自己到底该怎么办这样。其实我还是没有放弃运动，所以我后来就是改去游泳这样子。那因为我路上的运动不能做嘛，所以我就想到诶，游泳应该是一种可以解决或是逃避掉这种脚的这种的这个面对陆地冲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好认真的去每天去游泳池报到，报到到后面我就当救生员了，就、
wow.
对，就开始就是也去比赛，然后也得到名次这样子。
好厉害哦，
对对，就转换一个运动的方向这样子。
救生员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啊？打工吗？
对，我从高职开始打工，我就因为我每天去那个游泳池嘛，那老板就熟悉我，然后就叫我寒暑假就去干脆去打工啊，那就叫我去考一些救生员执照啊，游泳教练啊等等的这些部分这样子。
你真的是很有毅力，
就很喜欢运动
所以不能运动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上帝也不是要我一直走这个路，因为当我就是游泳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比完赛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手臂也不太舒服了，我的肩膀开始痛痛的所以我又去看医生，后来医生又说我过度使用，所以我的肩膀又受伤了。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整个体能的一个状态，从受伤之后哇又掉了很多这样子。
不过你那时候运动的这么极致，身材应该非常好吧？
对，那个时候对很瘦这样子
应该都可以去拍什么杂志封面啊，
就是对很苗条这样子，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的身材也是很不错的、哦、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呢，邀请杨杰、哦、跟我们分享哦，看似没有办法成为了一个运动员，那么之后他怎么样来经历一个更美的生命的安排。在歌曲过后呢，就要请杨姐更多的跟我们分享。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杨杰传道。上一段杨杰有谈到你后来就开始去游泳吗？
是是是，
就又把这个寄托在游泳上面，结果手臂使用过度，
对，
又不太能够去游泳了。
是是是，
那所以那不是就更绝望了吗？
哦，对啊，那我就找不到什么方式可以再去进行我的梦想这样子。
后来是怎么样？诶，人生开始有一个盼望进到你的里面。
我觉得主要的这个关键是，我觉得我高职的三年并不是很快乐。那刚刚说到就是运动没有办法了。基本上我进入到大学读的是基督书院嘛。基督书院呢它是一个教会学校。新生进入到学校，我们的新生训练其中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聚会，学校会请这个牧师跟我们这些新生来分享一些讯息，一些信息。我就从这个聚会当中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帮助是说我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有一位上帝，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爱我，他接纳我过去的一切。听这个牧师的这个讲道分享，到最后进入到祷告的一个时间，很深刻的就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过去那一幕一幕的，好像过去对我的那些伤害跟那些痛苦好像都呈现在我的面前，好像那个放这个投影片一样一幕一幕的呈现，好像看到一个人就是非常难过绝望的坐在那边，旁边就很像放着一颗篮球，我就觉得好像看到我自己那个梦想就是离我远去，也看到因为这样子我开始变得非常没有自信，不知道怎么跟其他的同学互动，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的感觉是？
我感受到就是上帝了解我所经历到的这一切，被同理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位神他懂你所经历的这一切。
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愿意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在高职的时候就有去过教会，但是一直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才愿意决志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在你的见证里面你有提到说在决志祷告之后你知道主耶稣赦免了你的罪，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体会啊？
我觉得是从这个牧师的这个讯息当中，从这个我后来读圣经当中的这个体会，是耶稣用他上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来爱我们这一个不配的一个罪人。刚刚我说分享我的祷告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过去我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偷奶奶的钱啊，或者是做一些说谎啊，这些不好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些过程的当中，我也体会到就是耶稣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爱，及耶稣的这个宝血洗净，并且他赦免我一切的罪恶跟过犯。
那我想那场新生的布道会上面是一个关键。
是是是，非常关键，
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对啊，
你后来是在学校受洗的吗？
是在教会里面受洗的，后来我学校寝室的市长带我去他的教会，然后后来就在教会里面受洗。
那么信主之后你的这个大学生活怎么样啊？
我觉得大学生活对我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刚刚前面说到我不能运动，所以人际关系不好。但是我从大学开始也是因为信主，上帝给我一个新的一个眼光，我不要以运动这个事情来定义我自己。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学校这样的环境当中，很多是充满爱心的老师，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开始有很多的机会从事大学里面不同的一些活动。好比说我们班上我们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班级的灵修，那这个班级领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负责班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唱一些圣歌啊，或者是我们到老师家去聚会的时候安排一些祷告啊，或者是活动，这些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包含学校有学生会，那学生会里面其中一个也是有一个所谓叫做福音事工组，也都是做有关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啊，聚会的一些安排。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信仰当中给我很多的机会重新去建立我的人际关系，让我学习去表达自己，或者是学习去跟不同的人互动跟接触这样子。 对对。
你在大学的时候选修最多的课程都是跟基督教信仰相关的课程。
对。
为什么会这么的热衷？
因为基本上当时信仰给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对圣经有一种非常渴慕，非常希望能够更多了解圣经的一种动力。刚好学校又是一个基督教大学，那有很多的课程是有关于信仰的。除了我本科系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选修的这个空间，我都去选择那些关于圣经、关于信仰的一些课程，是我更希望能够更多认识圣经里面说到很多的关于真理的事情。
有没有人在学校的时候看到你就直接叫你传道人这样？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牧师，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发现我那种非常渴慕的一个眼神，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诶，我觉得你以后可能会当传道人哦。当时其实我没有太有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我只是很想要很认真的就是来读懂圣经而已。
那学校你有参加什么社团吗？
学校我们基督书院有一个特别的那种社团的文化，其中有一种社团叫做工作会。那这个工作会呢是什么工作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工作会的一个性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加入了其中一个工作会。所以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带一些儿童的营会。
嗯，
来带领让一些小朋友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个信仰。
这大学四年的生活整个好灵性哦，就非常的心灵。
是是是，对，非常的充实。
是，那像在学校的时候会有机会跟同学传福音吗？会不会还是有些的同学他们其实没有去过教会的啊，没有听过基督信仰啊？
其实是蛮多的，而且甚至有将近一半有些同学他可能不知道去念什么学校来到基督书院读的也是有。那很多的他们也是没有接触过信仰。
嗯，
对，那其实也有很有机会就是跟他们分享福音。包含比如说我们在寝室里面宿舍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住校的。不只是住校，我们还有每个晚上我们要晚祷。晚上当中我们就会寝室的室长会带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会唱一首诗歌，甚至玩一个破冰的游戏。透过那个机会我们跟寝室的这些室友们更加的认识，那就有机会就是把福音，就是也有机会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有机会能够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你后来也有带寝室？
对，我后来也成为这个市长了这样子。
怎么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啊？做市长我觉得很不容易耶，特别这个基督书院的文化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他晚上的门禁时间很早。
是是是，
晚上七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待在寝室当中。
是是是。
那么一间寝室几个人？
我记得一开始是七个人，后来变成六个人、五个人这样子，好像就是因为每年学生可能人数不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换了宿舍这样子，所以差不多就差不多六到七个人左右这样子。
所以其实人数也蛮多的啊，
对对，
挤在一个小空间里面。
对对对对对，
还要跟他们相处嘛。
是啊，
那大家的个性都不一样，然后
对对对，
每天晚上还要带领他们玩祷告。您刚开始在操作这件事情，有没有挑战？
哦，挑战也是非常大。特别是一些可能学弟啊，他们就是特别可能对这个信仰是不是那么认同的时候，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要带他们玩祷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没有人就是什么学那个甘地安静的抗议不合作运动？
也有啊，也有啊，甚至他可能是基督徒，他可能也不见得想要那段时间一起来玩祷，也有可能。
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关系啊？
所以后来就是先当朋友嘛，因着他们的对信仰接受的程度就安排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多一点分享啊，生活当中的、家庭当中的，或者甚至我们就是多聊天，多关心彼此的一些生活，先不这么快就切入到信仰这个部分。对，
不过我感受到的是杨姐你非常的热情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我信主那个时候是非常感动，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自然而然也会想要把这个从上帝而来这种满满的爱去跟别人来分享，这就变成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热情。 因为你得到一个这么好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么样的帮助你，那我就迫不及待也要把这好东西来跟别人来分享。
而且我觉得你的生命也特别能够接受挑战。读基督书院的过程当中，你并不是毕业之后才去当兵，而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就不得不去当兵了。
是是是，因为当时我们基督书院比较特别，现在的基督书院它是政府有立案了，但是当时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特别男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满18岁之后就会陆续接到兵单，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个所谓延兵役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记得很多的学长呢，他们教我们这些学弟的方式就是去报国家考试，所以我记得我有报过很多种国家考试，什么卡车司机的考试，医生的一个考试，甚至律师的，我好像报过两三个。那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延兵役，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大学读完再去当兵，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会延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我们就无法再延了。所以我就在大三上学期读完，我就确定一定要去当兵了。我当时因为脚受伤的关系，严重的程度是我都没有办法站超过15分钟的。当时当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哇，你一进去当兵，你可能出操啊，或站卫兵啊，你就是可能要好几个小时，这是无可避免的。那基本上足底筋膜炎它是没有办法被认可，就说是不用当兵这件事情，所以不论怎么样就还是去当兵了。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的脚好像暂时就被医治了，就是我记得好几次我好像开始脚就不痛了。所以后来呢要下部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陆军有不同的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就是我后来去的就是这个伞兵部队特战部队。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特战部队，是因为从小就是我的爸爸还在当兵的时候，他那时候当了三年兵，那他当兵的时候就是一个伞兵，而且他还是神龙小组的。
真厉害。
对，神龙小组就是那一个就专门表演跳伞的那个这个部队这样子。所以从小听爸爸这样分享他当兵的这种很多很好玩的事情，都是有关于跳伞的。所以我那时候也希望能够去体验爸爸所说的这种当兵啊跳伞的这种感受这样子。
嗯，不过你那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的脚可能承受不住。
对，我也有想过，但是后来祷告过后，我也觉得说好像比较有平安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果然后来加入伞兵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脚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整个在当兵这个一年当中，我觉得上帝就很奇妙就医治我的脚了。
所以你也不会恐高？
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了，但是不会是那种非常恐惧就站在高处就会怕的那种，倒是还好。
那么最后上帝又怎么样带领杨杰前面的道路？为什么后来他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呢？本来那时候你还没有考虑这个职业嘛，
是，
而且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哦。那后来为什么上帝会带领他成就这个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传道之路？在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杨杰的生命故事。
在我人生的低谷，你将我拉住，你的荣光照耀，使我不偏向错误道路。主啊，你是何等荣耀，你掌管并保守，感谢我的生命有你同在。谢谢你是我生命的磐石，是我永远不受害。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温柔心怀，我要跟随你的脚步，在我生命中你永远不离开。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杨杰传道的生命故事。 杨杰的名字好特别哦，是单名、嗯、那个是爸爸妈妈取的时候特别就是要取单名吗？
对，我爸爸其实他读过蛮多书的，
嗯，
那我觉得他的文学这部分也不错，那我觉得从小可能他们就对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士吧所以就单纯的就取了单名这样。
爸爸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期待哦。
嗯，
在谈毕业之后的人生道路之前呢，有一件事情其实我蛮想问的哦，因为我们在上扰之前呢，你有谈到爸爸其实是一位客家人。
嗯嗯。
那么客家人我想多半都是信奉传统民间信仰。
是。
可是你大学那段时间就认识了基督教，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会在你们的家投下一枚原子弹吗？
其实在我的家庭当中这个倒还好。因为我们家里爸爸阿公婆婆他们虽然都是客家人。但是其实从我的曾曾祖父开始，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整个杨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的人。
哦、oh.
对对对。虽然后来这个信仰没有持续下去，到阿公阿婆婆那他们有时候只是也偶尔去教会这样子，所以他们是非常不会反对这个信仰。
嗯、mm.
对对对，所以他们听到我去教诶也很好啊。
那么大学毕业之后你怎么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呢？
大学毕业以前呢，我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真的是要依靠上帝的。
嗯、
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我记得好像是每个礼拜三的中午，我就有一段就是禁食祷告的时间。这个禁就是禁止的禁这样子。那这个禁食祷告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很认真的去寻求我这个未来的道路。所以我就这样子的去祷告。那后来呢，果然也在这个一毕业之后一个礼拜吧，休息了一个礼拜，我就去到这个大陆的上海工作了。
为什么会选择到那边呢？
刚刚好也是因为我的亲戚，我的姑姑在那边工作。
嗯，
那她在那边好多年了。那当时也是亲戚的一个邀请，因为在那边的工作是儿童英语教学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我的姑姑是做这个儿童英语的这个出版社。所以姑姑在那边这么多年，那她听到我大学是读英文系，那就觉得诶非常的 match， 非常吻合，所以她就邀请我去到上海。所以我也很快就祷告完之后，我也觉得心里有平安，所以我就去了。我一开始呢是先在幼儿美语教材的这个公司当业务。当时我姑姑对我的一个安排是，她希望我能够先透过当业务这种磨练去认识大陆的一些环境。
那
对于这公司的教材能够更多的认识这样子。
嗯，所以在被磨练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啊？
当时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体会啊，因为当业务就是要面对别人的一些拒绝。那我们的客户其常常就是这个幼稚园的一些园长。那我记得常常我一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园长啊或老师一听到这个口音怪怪的齁，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可能就直接挂电话，所以也是常常就是经历到这种被拒绝的那种情况这样子。
到时候也是加入当地的教会吗？
其实我一开始有去过在上海很有名的，就是台湾人在那边建立的一个团契，在不同的家庭里面聚会，大部分是台湾人。但是也可能因为就是我并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我父母也没有在那边，所以我就觉得跟大家可能比较格格不入这样子。所以到后面我反而是在家里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就开始认识那边的传道人，就开始比较多是在家庭教会里面聚会这样。
孤身一人在上海那里工作，虽然是有亲戚可以投靠、嗯、算是一个陪伴，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
嗯、
所以有时候会不会难免蛮孤单的？
其实是蛮孤单的，到了一个异地的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不适应，也是需要靠自己去学习去面对的、
嗯、
这样的一些事情也是蛮多的。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教会、
嗯、
有一个肢体的彼此的关怀，所谓的肢体就是好朋友嘛，生命的伙伴，可以彼此关怀陪伴，甚至祷告啊、嗯、读圣经，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啊？
哦，那对我来说的这个帮助就很大了，因为我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说我对于圣经啊对传福音都非常的热衷，所以当时能够有一个教会是我们能够一起去读圣经，一起分享，一起祷告，对我来说的那种帮助就是非常的大。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其中有一年去当兵，当我就服完兵再回到大学要把基督书院念完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学妹，后来我们就认识， 我们在快要毕业以前开始就是稳定的交往这样子。
嗯，
对对对，
他也是基督徒。
对，他也是基督徒。
你们那时候交往是以什么结婚为前提交往吗？
是啊是啊，我们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好像去附近的那个艺术大学，我们就去那边吃早餐，后来我们就讲好了，我们就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一个交往。
可是你那时候都还不知道毕业之后是去到大陆工作啊。
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所以当你决定要去到上海工作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位他之后是要跟你结婚的这个女孩子跟他沟通这件事啊？
也是一个非常挣扎的一个决定啦。基本上去上海是一个机会，那我跟我女朋友其实我们也才交往跟几个月，那我马上就我们就要变成这个远距离的这个交往，其实当时是非常难过的。对，所以我记得当时他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记得哇，他真的是哭得很惨这样子，就说哇，我要去上海了这样子。当时就很坚定，那就继续走下去，反正我们就是常常透过 Skype 联络啊，那总是一年会回来个台湾两三次这样子，就趁那个机会多一点的相处。
后来你们还是进入婚姻了。
对对，还是继续下去了。
是，那么会进入婚姻就是因为你回来台湾了吗？
对对对，
我是蛮好奇的，你回台湾之前其实在工作能力或者说各样工作表现上面，其实老板是很赏识你的。
嗯，
而且要提拔你。
是，当时其实对我来说，我在上海工作，其实我一方面当然我是还算认真，那方面其实我姑姑对我的安排其实也都是蛮有计划性的，所以基本上我如果要继续往上升的话，是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有一次早晨在祷告的时候，我长期就是说很多台湾去到大陆工作的这些人包含在大陆他们本身工作的，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工作真的是占了他们所有生命当中的一个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他们为了工作可能牺牲家庭，可能他们为了工作可能牺牲健康，可他们所有的这个时间大部分都给了工作。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犹豫，就说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当时包含我的姑姑她的工作也都是压力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以后我就可能跟我这周遭的一些同事甚至主管一样的一个情况，对我来说这也不是我所期待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当时我就很犹豫我要不要继续的在这个工作当中继续的去往上升。一直到有一次呢，我姑姑也大概就是看我也工作一段时间也熟悉一些状况了，他就请下面的主管就主动的跟我谈，就说诶，我要准备开始往上升了，要可能从一个儿童英语的老师，当时他就叫我准备可能要当主任咯，那再过不久可能要当校长咯，可能要经营一间学校咯。当时对我来说的那种压力跟冲击，我觉得倒不是工作给我的压力，是我开始决定就是说我是不是要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抉择，是我真的就是要继续投入下去吗？还是我要做一个转换？当时我就在一个早晨的一个祷告当中，早晨我们早上我会读圣经，我会跟上帝祷告。我就记得上帝让我读到一段圣经的经文，这段经文在新约的这个罗马书第四章19到21节。这段经文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必能做成。当时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是，圣经当中的这个亚伯拉罕，他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挑战，他的太太萨拉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生孩子的一个情况，可是他们非常希望有孩子，可是他们就在这过程当中依然相信神的一个应许跟带领。所以就对我来说，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说我不知道该下一步该怎么做。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刚刚说到就是我对于传福音，对于圣经有很大的一个兴趣，那我就思考到说，诶，那我是不是要读神学院，未来是不是要朝向这个成为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同时间我有点怀疑自己说，这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带领吗？那我现在工作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应该做转换吗？ 当时这段圣经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是我知道上帝他回应我的祷告，那我相信主开始呼召我来服侍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回应我的一个祷告之后，我记得我很快的，我跟我的主管就是说谈，那我的工作可能在半年之后就要做一个转换，那我就要把工作辞掉这样子。
他知道你之后是想要去做传道人，就是跟传福音的工作有关吗？
知道，我有说。
那他的表情如何？
他表情就是说就很像很多这个佛教人士，这个信佛教但是不需要出家感觉是一样的。他说为什么你信基督教还要非得要去放掉工作去读神学院，他们就非常很难理解这种事情这样。
可是你心里面就是很坚定吗？
是是是，非常的坚定。
台湾的家人呢，你需要通知他们吗？
其实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才跟他们通知的，包含就是我的姑姑啊，或者是我台湾的父母啊，包含我当时女朋友，我其实都是先做了这个决定我才跟他们说的。但是当时我家人是其实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家里的长子然后在外面工作好像有一番事业，但是我竟然做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他们当时也是非常难过的。
那女朋友怎么表示呢？
我女朋友就哭得更惨了。
是感动的哭得更惨，还是
我觉得她是对于未知的这个生活有一个更大的一种未知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虽然她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她也没想到说哇，以后如果我们结婚了，但是我是成为一个牧师啊，或成为一个传道，我觉得这也是不在她一开始的一个预料的这种生活当中这样子。
真希望有机会可以访问一下你现在的妻子哦，她后来是怎么样经历这一段心情上面或是想法上面的一个转换。我想这或许是上帝为她预备的一个信心的功课。
是是是，对。
那么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杨姐来谈一谈哦，当她把工作辞掉了之后，那么她传道人的这一条路，这个生活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待会儿就要请杨杰更多的跟我们分享。
人生旅途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遥望你，你在天地永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我的心身旁，指引我每个方向，点亮我希望，加给我力量，风雨中也能飞翔。
杨杰，你在上海那边把很好的一个工作辞掉了，那么辞掉了之后呢，要怎么样开始传福音的生活？
基本上我前面到上海的这个一年半啊，就是有存一些钱，所以我刚刚也有分享到，就是我开始在家庭教会里面就是跟传道人就是认识，然后也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所以当时我也是有跟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一起祷告。工作辞掉之后，刚好离我要回台湾读神学院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这半年时间对我来说，我就是一边预备读神学院的一些准备，所以这半年是我一个很好预备的时间，也是一个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当起一个服事的同工，跟着教会的牧师去外面传福音，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一些关于教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机会。
你们那时候传福音的对象有哪些人呢？
大部分就是大陆人，因为我们的年纪刚好也就是接触到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们教会，你们记得当时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餐厅的一个经理，就安排我们到他的餐厅里面啊，去认识他的这些员工，带领他们的员工就是一起读圣经。那不仅是在公司里面，在这个餐厅里面，那我们当时我们有跟着韩国的一个宣教的团队，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 因为这个韩国的这个宣教团队，他们都是在做所谓的学生工作，大学的学生工作。那这些学生工作呢，就在大学里面，这些基督徒，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到大陆的不同的省份，去那边开始传福音。所以也当时也有机会，就是跑大陆的其他省份，而且跟一些少数民族开始传福音这样。
跟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是可以把耶稣的福音讲得这么直接的吗？
渐进性的，慢慢的，对，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非常的有限，可能我今天接触到这个家庭，隔天我们就要去到别地方了，就没有再有机会了。那种情况当中，我们就会比较直接的，就是跟他们分享关于耶稣的事情。对，
在到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挑战吗？
我记得当时的挑战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因为在中国大陆非常大，所以我们常常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要坐火车。当时也是经济上也是比较有考量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花的比较多的钱去坐那个动车啊，或者是大陆的高铁这样，所以我们都坐那种开得很慢的火车啊，不见得就是买得到卧铺这样子，有睡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记得当时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也是蛮好玩的，因为要去一个地方要整晚要坐火车，是整个要睡到隔天的。那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直接睡在那个火车的座位的这个底下，直接这人就是塞到这个底下去，直接就是那个腾出那个空间，你就可以躺着睡觉了。对，当时我觉得我说哇，我自己怎么有朝一日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对对对，当时觉得很好玩，就是哎呀，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那为主经历这一点点的这种辛苦觉得不算什么。教会里面传道也是带着我一起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当时觉得是虽然是挑战，但是觉得还蛮好玩。
所以过了半年之后你就回到台湾读神学院。
是是是。
那么你要怎么跟你的未来的另一半，你的女朋友沟通说你未来可能真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觉得上帝也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说在圣经当中也讲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我觉得上帝每一次给我不同的感动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我女朋友后来我太太她都并不是那么有安全感说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坚持过后，她在我身上也看到就是上帝的一些带领。我觉得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她慢慢就可以被我说服了，或者她慢慢也知道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带领，好像就是带她冒险一样，慢慢就是经历这些信心的这些功课这样子。对对，
是你们后来什么时候结婚的？
大概是在我神学院念了三年，毕业在半年，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半年之后，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他就变成师母了。
对对，他就变成教会的师母了这样子。
是。那么在读神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学习跟体会呢？
觉得在读神学院以前，就是自己有满满的热心热情。但是读了神学院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视野更加的被开阔，所以看到的跟思考的方向就更全面了。所以以前就是变成说自己有很多很单纯的一些想法，后来就发现自己慢慢需要成长，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人对于人这种不同的这种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反应，包含在教会里面需要去注意的，或者需要去学习的，或者是自己需要去调整的一些部分，在读神学院的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学习这样子。
虽然说你当时在上海的工作啊，你又是一个很节俭的人，所以你都会有一些积蓄啊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当你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口袋空空的回到台湾。为什么？
后来在半年在这个家庭教会服侍，我们教会的人也很少，也没有什么所谓就是说可能教会的这些薪水啊等等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前面一年半的这个积蓄用来就是过 我后面半年来的这个生活这样子。那在上海的这个开销其实说实在也不少。在回到台湾以前，钱就是慢慢用完了。记得当时就是也很好玩啦，我就是我这个记得那时候在上海是那个工商银行嘛，所以那时候里面户头也好像剩一点点钱，我就把它就是提出来购买了这个回台湾的机票，然后也够我坐这个巴士到机场。那剩下的100多块的人民币，后来想说以后回台湾暂时也都用不到，我就一样就是奉献给教会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除了一些行李，带一把吉他，在大陆买的吉他，那回到台湾口袋空空了这样子，重新开始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不会担心经济吗？会不会害怕？
可能当时也是年轻，一方面也觉得就是说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回到台湾了这样子。对，
读神学院的这几年生活当中总共是3年还是4年？
三年
嘛。
对对对，
基本上也是要住在学校。
对对对，是要住在学校，然后那时候的也是有一些开销的，比如说你的一些生活费，还有一些学费，还有比较重的是买书的钱。那我觉得后来真的就是上帝很信实的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一方面就是我3年这个学费，当时我的母会我的教会全额的这个奉献跟支持我，所以学费这个部分3年总共6个学期的这个学费都是教会的这个奉献跟支持。那我的生活费前面提到我的我在上海我的姑姑，那我的姑姑她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那时候决定要回到台湾，她其实蛮难过，因为她是最终她有跟我讲过，她其实是想要把她的工作交给我，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信主也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也觉得说他无法跟上帝抢人的，所以他就让我回到台湾。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对我的一个支持，就是我在3年当中他每个月对我的一个奉献，就是让我都可以就是说每个学期去买不同的这个书，神学的书啊，圣经类的这些书，包含我的这个生活费，基本上我们在教会实习的这个期间都会有一些费用啦，就是基本上也可以让我生活这样子，都没有什么缺乏的，就上帝都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这样一路走来回头来看，就会知道说哇，要读神学院要走传福音工作的这条道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
是，
所以你的心里面应该是越来越踏实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当时其实都还蛮怀疑自己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随着就是读神学院，其实也慢慢坚定了我当时的这种跟神的一种祷告，反而是越来越相信啊，这就是上帝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
嗯，是。神学院毕业之后，你觉得你在带领弟兄姐妹，就是你要帮助的对象，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学习就是面对到不同的会友，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都是主的羊，主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们也像是一个牧羊人一样，要带领教会的这些小羊往前走。那可是你在面对不同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过程当中那个挑战就很大，会面临到一些想法上的一些不同，或者是个性上的一些不同，或者是他对你的一个期待的一个不同。那有时候我觉得人也是非常有限，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无法就是满足所有人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在这个众人的这个期待的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因为每个人总是对传道人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很高的一个标准。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诶，我自己很多这个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包含我对于别人对我的一个肯定，从小我就很习惯就是别人对我的一个肯定，当我就是面对到一些别人不是那么肯定我的时候，对我来说的那种影响或者是打击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慢慢就被上帝调整到这个部分，就是我需要面对就是别人对我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神学院毕业之后真的在教会里面牧会，我觉得最多处理最大挑战也都是跟人的一个关系，包含我自己，其实我算是蛮年轻当传道人的，主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道，我觉得我好像也差不多这样子，就是很年轻就开始服侍这样子，所以我慢慢体会到就是我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我也在累积当中，面对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年纪是比我大的，我的人生经验可能不如他们，可是我对圣经的认识或对信仰的一个体会，如何的去帮助他们对于上帝的这个信心能够更多的建立， 当你这样的花时间在他的身上，看到他对于上帝的那种信靠，在他生命当中透过我这样的一个陪伴，让他们对上帝的那种信心更加的强化，或是对上帝更加信靠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人生命的改变，就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满足的一个成就感。
回头来看呢，过去的你期待是要成为一个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这是你的梦想。
是，
可是这个梦想因为身体的受伤，所以就只好中断了。其实是一个梦想破灭，可是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就是虽然这句话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过去也对我很大一个帮助，就是说，就是我最早以前我的一个梦想寄托在于这个运动当中，后来上帝好像把这些路一一的把它关上了，可是发现就是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一个起头，所以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去体会到困难也好，挫折也好，都是上帝要预备我们到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阶段要给我们的一些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就是过去我有这些运动的这些经历，所以这包含现在就是我可以跟一些比如说他们也是很爱运动的一些学生，我就发现我还是可以透过这些媒介过去这些经验去接触这些人，然后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让我知道就是说过去虽然这么执着于运动，可是上帝总是出乎我的意料。
节目的最后，我想是不是能够邀请杨姐你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嗯，好，那我很喜欢一段圣经的经文，圣经里面保罗写给这个年轻他的门徒叫做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当这环境不仅是在教会，其实很多的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或是在我们的可能是学生，在你的学校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或许我们承受了很高的一个众人的期待，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担任一个要职，可能有时候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也或许就是现在面临到一种这个时代属于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时代当中，或许你也是年轻的一代正要预备接棒，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给我的一个鼓励，就是说上帝已经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来信靠他，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能够成为见证上帝的榜样，所以把这段经文就是送给正在聆听的这些朋友。
而且无论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命都是何等的宝贵。我就想到之前杨姐说过去把这个自信的来源建立在可以运动这件事情上嘛。但是当如果我们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还有信心吗？
是。
我想今天真的透过杨姐的生命故事，也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再次的看见，无论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我们是何等的宝贵。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杰授权给我们将故事纳入在原才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可以跟英如来联络，当然我们也有一个课程，我也很鼓励你可以来上上看，这个课程呢叫做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们有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无论你是想要来上这个课程或者是索取杨杰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你也可以透过微信，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以及我们的 APP 来下载分享今天的云彩飞扬。今天再次感谢杨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好，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在下一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咯，拜拜。